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神父，你有信用卡吗？
问这个要什么？要花钱吗？
不是，就问一下您。
有的。
您作为一个有信用卡的人，对我这种没有信用卡的人，建议我去办一张吗？
没有了，我的这个信用卡也是这个原来嘛，开车嘛，所以他们就说，哎，神父用信用卡刷卡这个加油就可以了，
有一些优惠是吗？
对对对对。
对，其实很多办信用卡是有这样的优惠，但是最初很多人建议我去办信用卡，就是说信用卡它可以以备不时之需嘛，就万一你有急用呢，你当时手头又没钱，你可以提前用信用卡的钱。不过我见过也听说过很多人把这个信用卡刷爆的，但是刷爆的原因可不是为了救急，然后就是买一些自己想买的东西。但是刷卡买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哦特别爽，花的跟不是自己的钱一样，但是一到还款的日子就开始头疼。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呢，网上也出现很多的小额贷款，所以就形成现在年轻人当中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以贷养贷。
对对对，现在你看那个支付宝里边不是有花呗吗？
对对对
啊，还有京东里边有白条等等这一类的，还有包括现在很多的商品都是可以分期支付的嘛。
对，不仅是像这种大的官方平台呀，有这些借贷的，还有很多的网上平台，然后有一些正规的在电视上打广告，打出来的广告也给人的感觉就是我好像花了这些钱我就不用还了似的。哎，所以花钱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小心，也没有那么理性了。很多人就叫这种叫提前消费，哎，我先享受了。神父对这种提前消费的观念和这种生活态度怎么看？
这个事情的确很难说，因为现在呢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趋势，有很多人鼓励这样的一种消费，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未来的钱来买现在的一种幸福，我们可以让自己呢借着过去没有办法让自己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呢提前呢逐渐的走向一种美好。当然很多的经济学家对待这样的一种行为呢，他们是持支持态度的。你比如现在非常出名的罗胖啊，包括在他那里边讲到的一些教授了啊，像薛兆丰老师了等等啊，他们都特别对待这样的一种消费呢，他们是持肯定态度的。我也不是读经济的，当然就是说为一个人的发展究竟是怎么样更好呢，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这方面的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建议吧。不过呢，我们有一条是需要注意的，就是现在的这种消费制度呢，是在刺激人的消费欲望。我们很容易会被自己的这种消费欲望所奴役，这是我们所需要去关注的。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或者说教会的神父，那么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就是我们心灵方面是不是借着消费我们就能够得到灵魂的这种满足或者是喜乐等等，这个是我们需要大家去思考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也是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反省的地方。
确实这样，从经济学的角度可能提前消费确实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不过我觉得应该要考虑到自己的能力，也特别是神父说的，哎，为我们的灵魂，就作为基督徒来说，哎，为我们的灵魂到底有什么益处。哎，我们之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后台的这位听众呢，他在留言问题里也说到了关于贷款的这个问题。然后他的问题是这样的，神父您好，基督徒贷款或借款消费是冒险行为吗？古人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些都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儿。耶稣也在福音里告诫我们，像路加福音12章59节，耶稣说，非等你们还清最后一分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马窦福音5章26节里也有同样的记载，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你们还了最后的一文，绝不能从那里出来。但是现在贷款买房、借钱消费，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基督徒也在这种滚滚潮流之中，还着房贷，做着幸福的房奴。读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很多房奴都不会认同啊，房奴是房奴，幸福不幸福可能只有房奴自己知道。然后他就问了，就是在没有还完房贷之前，基督徒意外死亡了，灵魂何处去？在这里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房款总价是100万，首付20万，80万的房贷还了30万，还有50万未还，却突然死了，他的灵魂何处去？假如说就是他只有这50万的贷款未还，没有其他的罪过，他的灵魂何处去？哦，神父来帮忙我们来，这位听众来分析一下他的问题啊，我有点不太懂。
啊，这个呢，可能他就想问呢，就是教友，买了房子，是贷款买的，没有还完房贷就去世了啊，就是说意外去世了，因为福音上已经告诉了我们，除非你还完最后的一分钱，你是绝不能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他可能在这里在担心，就是这个人还有欠债，他的灵魂能不能够升天堂。其实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去特别去关注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形态，它所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就是贷款或者是刷卡消费的啊，就是提前预支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买个手机都要分期支付，买车会有分期支付啊，当然买房了大部分的人还是说是分期支付的啊，这是我们在中国大陆所有的一种情境。当然在其他的一些国家，目前这种消费的模式呢也是非常普遍的了啊。这是我们现在的一种金融体系和商家，他们想尽各种方式在鼓励人们贷款刷卡，提前透支自己将来的这种财富。可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去清楚的就是说，贷款呢它本身它不是罪过，就是在圣经的旧约里边，包括新约里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教导里边，那么对于贷款的行为呢都是允许的。你比如在申命记里边，它就有7年豁免债务的这样的一种规定。所谓的要豁免债务，就是说他们允许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一份借贷。那么借贷本身呢，在耶稣基督那里呢也给我们说，求你的就给他，愿向你借贷的你也不要拒绝。所以借贷行为本身上来讲呢，它是没有什么罪过或不罪过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听众他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还完最后一分钱才能够从那里出来。那么当他没有还完钱就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那是不是他就没有办法升天堂了呢？其实这个呢大不必有这方面的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买房或者说买车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就是当你没有办法还的时候，你的子女或者说你的妻子要帮你还。因为很多像买房买车这样的大的这种消费呢，其实都不是个人的一种消费，是一个家庭里边集体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这个责任呢不单单是他个人的，这是一个整个家庭的。所以当他没有还完这个债务的时候，不是意味着你这个人或者说你这个家庭就没有必要 去还这个欠款了。所以在这里是需要这样去明了的。当然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呢，它涉及到的呢就是我们目前教会在伦理学里边所提到的社会伦理，也涉及到了我们教会的社会训导。从梁十三世开始呢，我们教会开始了社会训导，也就是说参与到整个社会的事务当中，给予引导，也给予来自于教会的一种声音。那么在若望保罗二世，他有一篇通谕叫《论社会事务关怀》的通谕里边，他给我们说，从各种奴役个人与社会的形式中释放出来的渴望是件高贵且合法的事，事实上这是发展的目的，或者说发展与释放之间的密切关联。仅在经济层面上的发展不能使人获得自由，相反的，他将以奴役他人作为结局。教宗在这样的一个通谕里边给我们讲这样的一些话呢，是因为呢我们目前的很多的社会制度缺少了应有的正义，或者说缺少了应有的伦理道德，以至于呢在很多的国家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这种现象。其实包括我们中国出现的这种房奴或者车奴这种现象呢，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这种社会现象。而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呢，也是一种社会的一种不正义，或者说社会的不道德。我们看到很多房地产商，他们无故抬高这种房地产，致使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一般的普通家庭，其实在买房这一块呢就成为了很大的一个负担。很多人一辈子可能就只在还房贷这一项上，就让自己呢已经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因为缺少了对人最基本的尊重和关注，于是呢让这些有钱的人呢借机剥削普通大众。所以这就是教宗在他的《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里边所给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个是发展，一个是释放，他们之间是密切关联的。教宗说的这种释放呢，其实就是这种奴役。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房奴也好，或者说其他方面在经济方面的这种被压迫呢，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大家从这样的一个局面里边被释放出来的。因为发展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那么一个人的道德发展，对于人最基本的需要所有的这种关怀和扶持也是最需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西方国家跟我们中国他们之间的这种在制度方面的不一样。当然很多人去欧洲也好，或者说去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买房跟我们在中国买房其实有很大很大的一份差距的。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房贷它不是罪过，但是呢我们需要去看到社会上需要有的一份社会正义。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需要警戒我们自己呢，就是说箴言上面给我们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富人宰割穷人，债主奴役债户，这在箴言的22:7里边。借贷呢其实虽然不是罪过，但是我们一定要警醒，或者说一定要警惕，不要让我们的生活呢成为金钱的奴隶。因为天主要我们是过一个天主儿女的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而非让世俗物质把我们捆绑住。所以作为基督徒应该拥有正确的一个金钱的一个观念，而不是利用贷款来制造虚假富足的这样的一种表象啊，这是我们大家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啊。所以在 信礼部发表的一个有关社会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里边呢，他也特别提醒我们说，人的各种现实和活动，若是遵从适当的伦理规范，以及尊重人的尊严和致力于共同福祉，便具有积极意义。这适用于所有人类社群的体制，也适用于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层面的市场。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即使使那些富于市场活力的各种体制，在他们借助日新月异的技术以发挥潜在的动力之前，也是建基于人与人的关系，而那是出于个人的自由才能建立的关系。因此，显然经济就像其他人类活动领域，需要有道德意识才能畅顺运作，但并不是任何道德观，而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道德观。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去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地方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有关这个问题想分享的一个点了啊。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偿还债务呢是人的责任，就像这位听众在上边他所提到的一些圣经章节所提醒我们的。那么在我们教会的第七诫里边，我们也很清楚，就是第七诫命令我们每一个人以正义和爱德管理地上的财物及劳动的成果。那么为了公义呢，也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尊重财物的普遍的用途及私有权。其实提到私有权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拥有的这样的一份财务的权利。所以我们归还他人的财物呢，也是一种社会的公益了啊。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呢，应该努力使这世界的财物导向天主及弟兄的友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清楚的。那么最后呢，也需要去提醒，虽然说借贷还有我们现在的这种刷卡行为呢，我们不构成是犯罪，不过呢，的确就像这个听众问，是不是冒险的行为？当然是一个冒险了，因为你预知或者说你透支你自己的未来，当然是一个冒险，因为你很难保证将来你一定能够还上，有可能你因为其他的一些外在的阻力，你没有了工资，或者说你失去了工作，或者是你产生了其他的问题，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还上车贷或者是房贷，这也呢为你的生活徒增了很多很多的这份压力。这也是现在很多有房一族内心里边比较担心的，一旦失去了正常的收入，那么你的房子呢可能就面临的银行对于你个人债务的这份追讨，很可能呢你的房子就会被没收啊，或者说被卖掉等等。所以在这里呢，最后一点呢也特别来提醒大家一下呢，就是说切勿让贪心控制了我们自己。很多人会说，当我们提到这些状况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借贷了，或者我们就不消费了嘛。我们的生活里边，如果我们去看的话，的确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去花费的。当然在一切正常的生活所需的情况下呢，借贷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你刷卡，包括你分期，当然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很多时候呢，有些人借贷却是出于自己的虚荣和贪心，觉得别人有的我也一定要有啊。你比如过去的 iPhone， 有人就说卖肾啊，我要买一个 iPhone， 或者说买车啊，你本来如果是代步的话，家庭款的代步车可能10万或者10万多一点啊就可以，但是呢你非要买100多万的沃尔沃或者是宝马了奔驰了，出于一种虚荣心或者是贪心，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就是需要我们大家警醒的。因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它会让我们缺少了生活原有的平安和喜乐。因为当我们过于追求虚荣的时候呢， 我们会受其累的啊，这是在箴言25章27节里边特别提醒我们的。因此当我们消费或者是借贷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问我们自己，我的贷款真的是需要还是为了追求攀比和享受，这是我们需要时常问自己的。圣经告诫我们说，因为贪爱钱财乃万恶的根源，有些人曾因贪求钱财而离弃了信德，使自己受了许多刺心的痛苦。这在地貌的前书六章第十节里边给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戒绝贪心，以免成为欲望的奴隶。保禄说，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怀着感恩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保禄说，我说这话并不是由于贫乏，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在所处的环境中常常知足。我也知道受穷，也知道享受，在各样事上和各种境遇中，或饱遇，或饥饿，或富裕，或贫乏，我都得了秘诀。这在腓立比人书四章六到十节上边我们可以找到这一段话。天主教教理里边他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份警醒了啊，就是说在经济事务上对人性尊严的尊重要求人实践节制之德，为调节对事物的贪婪，要求实践正义之德，为保护他人的权利并给予他所应有的，要求实践连带责任之德，以遵守金科玉律并遵从基督的慷慨。他本是富有的，为了你们却成了贫穷的，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穷而成为富有的。也就是我们有关爱他人的这样的一份责任，我们需要去帮忙那一些有需要的人。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从圣经也好，从教会的社会训导也好，我们所提出的。目前呢我相信面对这样的一份消费呢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消费经济消费制度呢，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潮流里边，很多的年轻人面对整个外在的这份挑战很难去把持自己。但是我们内心里边一定要懂得天主对于我们的一份教导，我们不要成为欲望的奴隶，我们要很好的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好，这就是我们对待这个问题所要给大家做的一点点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神父在分享的过程中也说了，借贷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不是罪，但是呢要看我们真正的需要啊，把我们的借贷用在什么地方，但是不要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当下的欲望而做超出自己能力的这种消费和借贷，这样牺牲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圣经上说，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发出的一切言语。所以我们要常常去祈祷，也多看圣经，让耶稣来帮助我们一起去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分辨什么是我们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东西和必要的东西，什么东西才是为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特别是为我们的灵魂。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您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节目的最后呢，也有所有往期问问神父的节目连接，您可以看一下是否有您的一些疑虑，希望神父的分享能够帮助到您，也邀请您帮忙分享和转发这个节目，使更多的人看到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